陈天宇和自己心爱的姑娘之娜月夜漫步，心里头这个美呀，这个甜呐，那就不用说了。身边是自己最心爱的女人，明月鲜花冰宫，您琢磨琢磨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浪漫的事儿吗？俩人一边走着，这陈天宇就问说，芝娜姑娘，你在我心里头啊一直都是个谜，我想呢多了解你点事儿，你能不能把你的经历也和我说上一说呀？话一出口，觉得自己太冒昧了，自己和人家一个大姑娘家认识的时间也不算太长，恐怕呀人家不告诉自己。哎，哪知道这芝娜呀青旅云鬓，倒没太在意。好吧，你要想知道我就和你讲讲，你曾在土司家救过我的命，你不问我其实我也应该对你说说我的故事了。我的经历除了天女姐姐之外，你是世界上第二个知道的人。一边说着，这芝娜姑娘便断断续续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，真是声声喜呀，字字泪，听得陈天宇错碎了口中牙齿，气也炸了两杆肺。那位说，这都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呢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这芝娜姑娘的身世那可了不得，可不是一般的藏族姑娘。她父亲便是著了名的沁部藩王，他们家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王室啊。说这话那还得说是盛唐年间，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时候。这西藏的最高统治就是这藏王，叫松藏干部。赶上这一年呢，有这么一个部落叫吐谷浑部。吐谷浑部啊，大致的地点在今天的青海一带，率兵入侵西藏，烧杀淫掠，无所不为。因此上，这松藏干部便派下了重兵，击退了吐谷浑。其中啊，有一位大将军，能征惯战，打退吐谷浑部也全靠他了，功劳立的最大呀。后来呀，赶上这藏王大婚，公主呢，便是这文成公主，洞房花烛夜，双喜临门，这边娶媳妇儿，那边战场上取得了胜利，松藏干部非常高兴，当即大封功臣。这论功一行赏，功劳最大的就是这大将军。因此上啊，藏王松藏干部便赏给那大将军一马之地。那位说，什么叫一马之地呀？就是你骑一匹马，你就不停的跑，你跑一天，你能跑出多大面积来，这块地就是你的。呵，这大将军本来就是马上的将官，能征惯战，骑了一匹枣红马，这就跑开了。这一天跋山涉水，一天足足跑出5000多里的这么一大块地方来。这又说是按周长算的，是按这东西南北纵向算的，这个也说不太清楚，反正是非常大的一大块地方。以后这块地方就归他了，被藏王松藏干部加封为沁部藩王，也是国中之国独立的王子。以后是世代世袭，一共就传了五代，就传到这支那他父亲这一代上了。这支那他父亲第五代沁部藩王，下边管着四大土司。这四大土司其中权力最大的就是这萨迦的土司，就是这曾经啊要把姑娘嫁给陈天宇的那位。这萨迦土司和这支那他们家还有点亲戚，就是支那他堂伯的女儿 嫁给这萨迦土司了。两家既是上下属的关系，又是亲戚关系，来往是越来越密切。但是这年出事了，咱们的呢，在第五世的亲部藩王，就是支那他父亲，也叫爱达烈。有一天呢，他为了追一只金毛狐狸，骑着马光顾瞅那狐狸了，一个没留神，脑袋咣撞到一棵树枝上，马过去脑袋没过去，这马跑起来速度也挺快，咣一下子撞的是眼冒金星，是口掐鲜血啊，扑通从马上掉下来，被人家七手八脚抬回到王宫。结果没过两天气绝身亡，是呜呼哀嚎。赶上这支那就是这么姐一个，既没哥兄弟也没姐和妹，亲部藩王不在了，这王位继承人怎么办呢？还没立太子呢。因此上啊，这长辈们坐到一起公议，既然没有嫡系的儿子，便是这由他弟弟继承王位，就是这支那他叔叔。如果说叔叔之中再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接着是他们的堂兄弟们。哪知道啊，亲部藩王过世之后，这怪事啊接二连三的就发生了。首先来说，亲部藩王他弟弟就是支那他一位叔叔，本来应该继承王位，哪知道一次喝了一碗马奶，浑身是又青又肿，当天晚上七窍流血，是绝气身亡。接着他叔叔的儿子捉迷藏的时候从这树上掉下来，也摔的是骨断筋折，也死了。再接下来什么堂兄弟一个接着一个都是暴毙而亡。这些死者们浑身是又青又肿，七窍流血，非常的恐怖。一提起这事儿来，便令人是不寒而栗。有一些个老人呢比较迷信，这是鬼魂作祟，怎么办呢？把这支那的全家从这王宫里头请出来，搬到一处神庙之中，搁这门外头把这神庙弄个大锁链子，大铁锁嘎当给锁上了，然后用石灰围着庙又撒了这么一圈。据传说呀，这么样一来便可以拦住鬼魂，不让这鬼魂进来。不到一个月之中，支那的堂兄弟们一个接着一个死亡，死的是干干净净。最后一个小堂弟只有一个三岁大点的孩子也死了。这支那心里头也非常害怕呀，心里头就有一种预感，恐怕自己也将要不久于人世。单说这天呢，是支那他父亲回魂祭日。什么是回魂祭日呢？按照这藏俗啊，西藏人都比较迷信，说这人死了之后28天魂魄可以回来，到时候全家必须得举行这回魂祭。按照风俗呢，本来应该在这王府之中高设灵堂，请来喇嘛念经超度亡魂，让这族里头这些个族人们都来拜祭拜祭。但是啊，因为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怪事太恐怖了，支那他们全家再也不敢离开神庙半步，别人也不敢到这来，都怕闹鬼，都怕鬼魂附身。但别人都害怕，就一个人不怕，谁呢？支那他舅舅。支那他舅舅叫洛珠啊，据说这洛珠乃是沁部的第一名的勇士，也有人说他的师承是天竺国的天龙派，也是这数一数二的高手啊。因为这洛珠本事非常大，武艺高强，他打猎的时候能一个人就能制服一头犀牛，当然不害怕这鬼怪的了。这天晚上啊， 就是这回魂祭这天晚上，这落珠也来了，陪着支那全家一起守灵。到了晚上，落珠和支那他母亲要商量，就有一种预感，估计着今儿个非发生什么事儿不可，就把这支那安排着早早的睡了，睡到里间屋。本来最近一段时间，支那都和他母亲搁一起睡的，但是怕出事儿，今儿个这落珠和支那一起睡到同一间房子里头。外屋设的灵堂，摆着沁部藩王的牌位，他母亲领着俩丫鬟在那守灵，这落珠和这支那在这里间屋睡觉，搭了两张床，外边是落珠，里边是支那。这支那这一宿啊，提心吊胆，就觉得这神庙里头是阴风惨惨，是鬼气森森，时不时的睁开眼睛往外间屋看看，一瞅他母亲和俩丫鬟给父亲守灵呢，心里头也默默祷告说，爸爸呀，你生前你最爱我了，也爱我妈妈，如果说你真要变成鬼魂，你也就应该来保佑我，保佑我母亲，让我们可千万别再受其他的野鬼所侵害了。心里头正祷告呢，正这么个功夫，就觉得神庙那门咣当一下开了，就刮进来一股风，把这桌上的蜡烛都给吹灭了，屋子里头眨眼之间便是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了。就听见支那他母亲一声惨叫，啊！紧接着没动静了，啊！把这支那吓得毛骨悚然呀，把这被拽上来，蒙住了脑袋，抖作了一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这被轻轻的拉开一道小缝，往这外头观看。就看这屋里头两条人影，乒啪乒啪乒啪，都坐了一团了，床也翻了，桌子也倒了，啊，乒啪乒啪，看不太清，但是影影绰绰的看出来了，有一个正是他舅舅落珠，那个不认识，打了一阵，落珠把那人从这房间里头逼到院里头，两个人是闪展腾挪。打的是越长的激烈，打着打着，忽然就听见落珠猛然之间暴喝一声，嗨，这支那现在都是惊弓之鸟啊，受不了一点的惊吓，一听这声音，以为这落珠也受了害了呢，吓得是魂不附体，当时脖一伸，背过气去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就感觉有人轻轻摸他头发，支那揉揉眼睛啊，一瞅啊，朦朦胧胧眼前有一条人影，舅舅是你吗？不错，正是我，快和我一起走。舅舅，我们上哪去？别问了，来不及说了，快走吧。支那能走动吗？这落珠没办法，这阵也顾不得上男女之嫌了，把这床单拽下来撕开了，拧成绳子，把这支那往自己身上一捆，背着支那来到外头，跨上一匹战马是连夜奔逃。一边走着，落珠告诉他说，他母亲以及那两名侍女在这半夜都被来的那刺客给杀了，那刺客本来还要杀这落珠，这落珠是拼命的抵抗，把那刺客给赶跑了。一边说着，这落珠带着支那马不停蹄呀，一夜之间跑出去200多里。在这半路上，落珠还告诉他说，他现在呀已经查出来了，他叔叔堂兄弟们都是被方才来的那刺客给害死的。那刺客练一种功夫叫七阴掌，这功夫非常歹毒，只要接触到身体的任何一部分，种上一掌，用不了多久，周身青肿，是七窍流血而亡。 这落珠虽然说昨个奋力抵抗，把那人是给打退了，但是自己也重伤一掌。舅舅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你放心吧，我现在练有内功，勉强可以抵抗七天。我听说念青唐古拉山有一处天湖，天湖边上有一位仙女，天湖的圣水以及唐古拉山上有一种花叫曼陀罗花，可以医治百病。现在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，也不管是真是假，我们只有到念青唐古拉山一试了。说着话，背着这支那历尽艰辛开始攀登这念青唐古拉山。您琢磨琢磨，这落珠啊身负重伤，就靠着一股真气咬牙搁这支撑着，连日奔波，在这回在登山，等到了天湖边上了，真气一松，扑通，当时就晕倒在地。舅舅，舅舅，你快醒醒，舅舅啊！哎呦，这阵这支那呀，俩眼一抹黑。这地方风景虽然说不错，但是哪有心思欣赏风景啊？呼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啊！哭的他是死去活来呀！再加上肚子饿，连惊在下，最后他也晕倒在这天湖边上了。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支那再一次摇摇醒转，再找舅舅没了。发现自己躺在了一处锦缎的幔帐之中，身上盖着暖暖乎乎的被子，身体比原来那阵儿也轻松多了。再看面前站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，这少女长得美若天仙的一般。这少女谁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冰川天女。这冰川天女带着侍女到这天湖边上玩去，正赶巧了碰到支那昏倒在湖边上。因为这支那是姑娘家，长得又非常漂亮，冰川天女一见就非常喜欢。这冰宫之中从来都很少有外人来过，这冰川天女也瞅着落珠身负重伤，让人给她加以治疗，后来把这落珠体内的毒给解了，落珠这才下了念青唐古拉山。至于说他下山之后要干啥，咱们以后再说。翻回头单说这支那，被这冰川天女救到冰宫之中，这冰川天女就非常喜欢他。冰川天女说呀，这支那和自己非常有相似的地方，特别是这双眼睛长得也漂亮也好看，和自己也像。一来二去，支那便和这冰川天女俩人混熟了。支那便把自己的经历、自己的家仇和这冰川天女讲说了一遍。冰川天女说，看起来我与你有缘呐，所以才将你留了下来。你若想报仇，我呢可以传你点功夫，但我素来不愿意理这尘世之间的事情，当然也不能做你师父。我就传你三天的能耐，你能学多少就全凭造化了。就这么样，冰川天女把这口诀都交给了支那姑娘。支那姑娘背会了记熟了之后，按照这口诀中传授的一招一式开始练习。其实就三天能学会多少，主要还得靠自己将来慢慢一点一点的领悟。口诀会了，这练起来这就方便多了。他在这冰宫之中又住了一个月，私下里头和这冰川天女这些侍女们学习请教，当然也是受益不少。按理说呀，这支那姑娘还应该搁这冰宫里头再住一段时间，等到自己这功夫大成之后，然后再下山思量报仇之事。但是报仇心切啊，住了也就一个月，便和冰川天女告辞， 下了唐古拉山。下山之后开始打探自己家的事儿，查来查去这才闹明白，感情自己家里头种种的遭遇都是人为造成的。那个刺客虽然说可恨，但只是被人利用的一个工具，真正幕后的主谋不是别人，正是萨迦吐司。这些事儿都是他一手导演而成的。因为这萨迦吐司啊，早就看上这钦布藩王的王位了，你们家的人要不死绝了，这大权也落不到我的手里头。后来这人死的都差不多少了，就在这洛珠背着支那上唐古拉山的那天晚上，这萨迦吐司啊便拥立他老丈人，就是这支那的那位堂伯，继承了钦布藩王之位。因为这王族里头能继承王位的死的都差不多少了，这回由支那他堂伯继承，也可以说是名正言顺。这有一些个长老想反对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这势力没吐司的势力大，心里头不忿，有话也说不出来。表面上支那他堂伯是钦布藩王，事实上大权便落在了萨迦吐司的手里头了。知道这些事儿之后啊，支那恨这萨迦吐司恨的咬碎了银牙，发下誓去，不管任何情况如何的艰苦，非得杀了萨迦吐司不可，为自己家里头报仇雪恨。那天晚上，他和那群流浪的艺人到这萨迦吐司的府里头去行刺，没想到被人给抓住了。多亏陈天宇父子俩赶到，这才救下他的一命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哦哦，陈天宇听完了，这才明白，原来你小小年纪身上却背负着如此的大仇啊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既然我们俩认识了，你的仇恨也是我的，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替你报仇雪恨。